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2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永兴岛部署导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的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结束后盘点这次峰会成就，四架美国战机星期三飞越韩国领空，再次向朝鲜展示武力。四大产油国同意冻结石油产量，试图阻止油价继续暴跌。中国外交部警告说，如果美国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广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将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刚刚结束的在加州举行的东盟峰会。在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呼吁采取切实措施缓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紧张局势。奥巴马在加州与东南亚领导人举行的安全与经济峰会的最后一天表示，各国领导人强调应该通过和平方式和法律手段解决争端。奥巴马说，美国和东盟都重申我们对区域秩序的坚定承诺，就是国际规则和准则以及所有国家的权利无论大小都得到维护。他还呼吁停止进一步填海造地，这指的是北京通过新的建筑施工和岛屿建设确保其对争议领土的主权要求的巨大努力。这次在加州安娜伯格庄园举行的峰会，目的是促进创业创新，吸引贸易和投资。奥巴马总统说，东盟国家都大力支持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和教育投资。但是奥巴马也呼吁泰国恢复文官统治，并且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东南亚各地人们站在一起，维护法治，改善人权。那么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个有争议岛屿部署了一个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这个举措呢很可能会加剧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国防部星期三说，这个导弹系统部署在帕拉塞尔岛的永兴岛。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布的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这两组八连装地对空导弹发射器和一个雷达系统在星期天部署在永兴岛岸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说，有关部署导弹的报道是一些西方媒体的捏造。在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的导弹消息传来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主持的美国东盟峰会呼吁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缓解南中海领土争端导致的紧张局势。奥巴马还敦促停止进一步填海造岛工程。那么在加州举行的美国跟东盟的特别峰会结束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们在这次峰会上就一系列重要的原则达成一致。这包括东盟将继续在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还有进步上发挥核心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如何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美国和东盟领导人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就从有阳光之乡之称的加州发来了下面这篇专访报道。
奥巴马总统2月16号在美国与东盟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峰会建立在过去7年美国与东盟展开的史无前例的合作基础上。
过去2天我传递的一个主要信息是美国对东盟及其人民的承诺，这个承诺将是强有力和持久的。在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下，我们有一个指导我们关系今后几十年发展的框架。
奥巴马说，东盟强有力的声音使得他们在好几个方面取得进展。他最先提到经济方面的进展。
首先，我们同意采取更多的行动来鼓励对于现代竞争性经济至关重要的企业精神和创新。
奥巴马宣布了美国与东盟链接的新倡议，即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由各个中心组成的网络，更好地协调双方之间的经济接触，并把更多的创业者、投资人和企业联系起来。 他提到的另外一个取得进展的领域就是南中国海。
美国和东盟都重申我们对区域秩序的坚定承诺，就是国际规则和准则以及所有国家的权利，无论大小都得到维护。
他说，双方讨论了在南中国海采取具体的步骤来降低紧张局势的必要性，包括停止进一步填海造地以及有争议地区的军事化。奥巴马重申，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运作，并支持所有国家这样做的权利。他同时还表示，美国将帮助其盟友和伙伴加强他们的海上能力。在峰会后，双方发表的一个17点联合声明中，有四个要点是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除此以外，奥巴马还提到，美国将继续与东南亚那些致力于推动法治、善政、问责机构以及普世人权的人站在一起。双方还同意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对付跨国性的挑战，包括反恐、气候变化、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等。奥巴马说，他相信这次成功的峰会使得美国与东盟的伙伴关系走上一个新的轨道，在今后几十年将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奥巴马总统在举行完这场记者会后，就立即前往棕榈钱国际机场返回华盛顿。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朝鲜问题。那么有四架美国战机是在星期三飞越了韩国的领空，再次向朝鲜展示武力，这也是美国回应朝鲜最近进行的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这四架 F-22 隐形战机是从日本的冲绳岛空军基地起飞，几小时后降落在首尔附近的乌山空军基地。美韩空军联合部队指挥官欧孝内西中将说，这次的飞行使命展示了美韩联盟的力量以及美韩两国维持朝鲜半岛稳定的决心。十天前平壤发射的一枚远程火弹将其所称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送入轨道，国际社会谴责平壤发射火箭违反了联合国决议。那么对于朝鲜所谓的卫星发射，美国军方的官员说，他们认为这个举措呢，证明了朝鲜的弹道导弹运载能力足以让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感到担忧。美国国会有一些议员就批评美国政府所提出的新财政年度当中的预算不足以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天的发射继续受到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空军部太空事务次长方办比彻姆2月11号星期四表示，平壤自称实施的卫星发射其实就是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有能力把一颗这么大的卫星送入轨道，等于有能力把导弹将一个弹头发射出去。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认为他们在以发展民用太空事务为借口推进其导弹项目的研发。
在这之前一天，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在国会山表示，跟以往相比，朝鲜这一次的所谓卫星发射更令人担忧。
他们这次的载荷重量几乎是此前的两倍，这个事实令人担忧。
白宫星期二宣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包括为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报75亿美元的预算，被认为比上一年减少8亿美元。国会众议院导弹防御事务连线创团主席共和党人弗兰克斯对此提出批评。
导弹防御预算应该增加，但我们看到了减少这一预算的强大压力，这跟现实处境很不相符。
国防部官员们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军方必须在添置武器装备和发展尖端技术等多个领域做出妥协，但是美军依然实力雄厚，有能力应对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针对朝鲜的发射导弹的威胁，韩国表示将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促使朝鲜改变态度。不过呢，韩国民众对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意见不一。 而在这同时，韩国跟中国就双边战略对话以及朝鲜问题举行会谈。中国表示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如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改变现状，任由金正恩政权脱缰狂奔，朝鲜将部署核导弹，韩国人会在恐惧中备受煎熬。朴槿惠说，停止开城工业园区运转是采取措施的第一步，未来将引领国际社会强力合作，并动用一切可用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不过有韩国学者认为，针对朝鲜的更强有力的措施不会改变朝鲜的现状。位于首尔的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说，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大饥荒，朝鲜遭受极度的经济困难，但朝鲜并没有改变其政策，反而提出了先军政治路线。
因此我相信，那种认为对朝鲜实施更强大的压力和制裁会改变朝鲜，导致朝鲜政权崩溃的想法，并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一些首尔居民也对政府将如何应对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很遗憾，很多人因政府的政策受到不利的影响，如开城工业园区的商人等。我希望政府采取更长期的政策，因为短期内很难看到政策的积极效果。
我们的政府对朝鲜的态度先软后硬，这种态度的改变让我费解。韩朝有共同的命运，解决冲突最好通过谈判，即使朝鲜的一些行为是错误的，不管怎样不能有战争，谈判解决问题才是明智的。
韩国在和国际社会讨论加大对朝鲜制裁的同时，也在同美国磋商驻韩美军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以加强韩美防务力量，并保持对朝鲜的威慑力。不过韩美计划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引起周边国家的关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16号在首尔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林胜南共同主持中韩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张业绥说，中国支持新的强而有力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必须通过对话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张业绥还对韩美商讨部署萨德系统表示反对。
我们也就萨德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方已经表明了反对的立场，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呢慎重行事。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决议具有否决权，国际社会要对朝鲜实施的新制裁得到中国的合作才能顺利实施。此前中国曾投票赞成对朝鲜核项目进行制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国际社会对朝鲜卫星发射实施新制裁，韩国日本强化导弹防御体系。在这之际呢，金正恩为参加这次卫星发射的科技人员以及有关官员举行庆功宴，并且宣称将发射更多的卫星。而在这同时，朝鲜军队还举行了效忠于金正恩的誓师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星期六举行庆功宴，表彰参加2月7日卫星发射成功的科技人员和干部。官方电视台播音员以特有的激动声音报道了这个消息。
敬意하는金正恩同志를모시고광명성4호발사성공에기여한과학자기술자노동자일꾼들을환영하는연회가성대히진행됐습니다。
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夫人参加了在朝鲜某地举行的这次庆功宴。金正恩在宴会上说，朝鲜要继续关注科学探索，发射更多的卫星。与此同时，朝鲜军队在平壤供奉金日成和金正日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举行效忠金正恩誓师大会。士兵高举的标语上写道，伟大领袖金日成、金正日，革命思想万岁，最高统帅金正恩万岁。 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黄炳世在会上说，
我们在锦绣山太阳宫再次誓言履行我们对伟大领袖金正恩的职责。
另外，明天也就是2月16日将是金正日诞辰，朝鲜全国假日光明星节，预计朝鲜为配合目前形势还会举行造势活动。外界普遍认为朝鲜2月7日卫星发射检测和展示了朝鲜远程火箭发射能力。此前朝鲜在2016年1月6日进行了核试验，两次重大试验引发周边国家尤其是韩国和日本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联合国通过决议予以谴责。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共建的开城工业园区已经被朝鲜军队强行接管。此前朝鲜首先宣布停止开城工业园区的运作，朝韩直接联系目前完全中断。美国之音 VOA 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上最大的四个石油生产国星期二同意冻结其石油产量，试图阻止由于市场上原油过剩而导致的70%油价暴跌。该协议是俄罗斯石油部长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卡塔尔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闭门会议后达成的。这四个国家表示他们将产量冻结在一月份水平。沙特石油大臣纳伊米称这个产量是适度的。与伊朗和伊拉克的进一步会谈将于星期三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可能不会同意限制石油生产，因为随着联合国和西方经济体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正再度寻求石油出口。冻结产量的协议标志着沙特石油政策的转变。几个月来，尽管油价暴跌，利雅得仍然拒绝减产，以迫使其他石油国，特别是美国页岩油的生产商退出市场。但是随着世界各地的石油生产增多，而一些经济却放缓，不再需要更多的石油来推动其产业化生产，导致油价持续的下跌。多哈会议可能是一个信号，显示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在内的产油国可能最终同意全面减产，以阻止19个月来的跌势。油价十多年来首次跌破每桶30美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对墨西哥的出访。这一次他的墨西哥之行进到了最后一天的访问。方济各教宗呼吁也预请墨西哥的原住民展现原谅的精神，并且敦促年轻人和神职人员不要屈从于毒品暴力。教宗星期三将访问接壤美国边界的墨西哥城市华雷斯，并在那里主持弥撒。到时候预计可能会有多达20万罗马天主教徒从德克萨斯州城市埃尔帕索越过边界赶来参加。教宗敦促墨西哥的神职人员不要对一个被毒品暴力和腐败主宰的社会听之任之，而是要继续反对非正义的斗争。在墨西哥的贩毒心脏地区米切肯州，教宗方济各在主持一个由神父、修女和修道士参加的弥撒时说，在暴力、腐败、贩毒、无视人的尊严横行的地方，在面临冷漠的痛苦和脆弱时，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诱惑呢？教宗说，面对这样的现实，魔鬼会以他最喜欢的武器战胜我们，那就是放弃。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中东，特别是叙利亚的问题。土耳其不顾西方盟国的劝说，星期二再次炮击了在叙利亚北部省份阿勒颇节节推进的库尔德武装。而与西方敌对的大马士革政权也谴责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说这是侵犯叙利亚主权，并且请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但是安卡拉当局似乎执意忽视这些呼吁，继续打击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武装。那么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呢，也加剧了美国跟土耳其之间的矛盾。 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在伊斯坦布尔所做的报道。
土耳其连续炮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民兵武装。俄罗斯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一问题，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对俄罗斯的举动不屑一顾。他说俄罗斯在轰炸医院和学校，然后因为土耳其采取保卫本国边界安全的措施而把土耳其告到联合国安理会。他说这是什么态度？达武特奥卢总理还重复了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威胁。他说如果他们继续推进，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民兵继续西进，试图打通与叙利亚库尔德人聚集地阿扎兹的连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土耳其高级官员说，炮击是为了报复这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袭击，但这名官员无法拿出证明这些袭击行动确实发生过的照片，也无法说明袭击发生在什么时候。安卡拉指责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是土耳其境内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的延伸。观察家网站政治专栏作家卡迪里·科塞尔说，由于土耳其的盟国支持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及其政治分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安卡拉正在盟国中陷入孤立。他说
The West in general sees the PYD as a reliable ally.
西方一般认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是打击伊斯兰国的可靠盟友，而安卡拉认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比伊斯兰国的威胁还要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问题的看法，完全是颠倒的。
美国展开空袭行动，支持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安卡拉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尤其紧张。土耳其官员说，美国向叙利亚库尔德人提供的武器最后落入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手中。华盛顿否认向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提供武器。上个月协调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布雷特·麦格克前往叙利亚城镇科巴尼，会晤了民主联盟党和人民保卫队成员。在那次会晤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华盛顿必须在土耳其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之间选择谁是合作伙伴。不过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索利·奥泽尔说，在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上的纠纷不大可能导致美土关系全面破裂。他说
The Turkish challenge, it's either them or us, and the American response, well, it's both of you.
土耳其发出的挑战是要么选择他们，要么选择我们。美国方面的回应是你们两家我们都要，我们将继续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合作。在通常情形下，这会产生严重的外交危机。不过土耳其确实需要美国，而在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问题上，证据很明显，美国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式，土耳其也不会改变他自己的方式。
土耳其清政府媒体呼吁禁止美军空袭伊斯兰国目标时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不过到目前为止，安卡拉没有理睬要求制裁华盛顿的呼吁。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警告说，如果美国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面的广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参议院二月十二号通过了正在由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克鲁兹参议员提出的议案，建议将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空地命名为刘晓波广场。刘晓波是中国异议人士，2009年因为起草倡导民主改革的08宪章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监禁。一年后，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至今仍在中国监狱服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有关法案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坚决反对。他警告说，上述法案如果通过惩罚，将造成严重后果。中国要求美国国会停止审议有关议案，并希望美国行政当局制止这场政治闹剧。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广场命名案是一项政治交易。民主党在参议院不抵制刘晓波广场命名案后，克鲁兹放弃阻止奥巴马的部分人事任命。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2015年6月24日投票通过了将中国大使馆前广场命名为刘晓波广场所需的预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随后称，相关提议和做法是一场闹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两名涉嫌制造2015年曼谷爆炸案的中国维吾尔人，星期二，也就是2月16号，在泰国一家法庭上推翻了他们先前的供词。此前，泰国警方说，这两名嫌疑人承认参与了那次爆炸事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比拉尔·穆罕默德和玉素普·米尔·艾利星期二在军事法庭上否认跟2015年曼谷四面佛发生的爆炸案有任何关联。法官宣读起诉书时，比拉尔和玉素普到庭，他们戴着手铐脚镣，脚上没有穿鞋。他们被控谋杀、非法拥有武器和非法入境。比拉尔承认非法进入泰国，但是他和玉素普都否认谋杀指控。比拉尔的辩护律师楚查特·坎派说，
他针对起诉所做的证词是，他是在爆炸之后的8月21日入境的，这是他的话，他否认每一项指控。
警方说，比拉尔和玉素普最初都承认参与了爆炸事件。比拉尔就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画面里露面的那个男子，他身穿黄色 T 恤衫，肩上背着背包，被控爆炸前出现在爆炸现场。辩护律师坎派说，
这位被告比拉尔说，当局往他的鼻子里灌凉水，他们还牵了一条大狗冲他狂叫，他还受到威胁说要送他回中国。我们已经把这些问题提交法庭，被告受到了他们的恐吓。
2015年8月17号发生在曼谷四面佛的爆炸事件，造成20人丧生，其中包括7名中国公民，另有几十人受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驻香港最高代表指责一个星期前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是激进分离分子要毁掉香港的法治环境。美国之音下面这篇报道谈到了有关的背景。
2月8号，大年初一，香港旺角发生大规模和罕见的暴力事件，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砖头，并焚烧了垃圾桶等物，超过60多人被警方逮捕，37人2月11号被起诉出庭，在应讯后获准保释。这次暴力事件的起因是，香港有关当局2月8号试图清理旺角、波兰街等地方违法路边摊贩，本土民主前线号召市民抵制，因而引发了1年多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星期天首次公开就这次暴力事件表态，强烈谴责他所说的暴徒肆意的打砸烧、激进分离分子暴力化的恐怖倾向以及暴乱有理的奇谈怪论。
我们也坚信香港市民大众希望香港和谐稳定、安居乐业，在香港不能乱这一点上是有最大共识的，他们不会容忍极少数激进分离分子毁掉香港最宝贵的法治环境。
130多人在这次暴力事件中受伤，香港警方还罕见的鸣枪示警，香港特区政府把这次暴力事件定性为暴动。香港特首梁振英14号在和张晓明一同出席新界乡议局新春团拜时说，暴乱分子只是香港社会中的极少数人，
希望社会的舆论尤其是政党不能为暴力背后的动机开脱，将暴力行为合法化，更不能为这些暴力人士涂脂抹粉。
梁振英说，警方将随时准备应对有人用升级的暴力方式表达极端的政治诉求。 但是一些摊贩关注团体对政府无视民间反对严厉扫荡新年夜市的政策以及警方过度执法提出了批评。反民主派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查导致民怨爆发背后的深层原因。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业务遍布全球的汇丰银行星期天宣布，总部将留在英国伦敦，不迁往香港。汇丰银行此前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综合评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汇丰银行表示，其董事会一致同意将总部保持在伦敦，这一决定为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提供了支持。自2008-09年英国实行更为严格的银行监控措施和运营成本增加造成的金融危机以来，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威胁，一些投资者于是要求汇丰总部迁出英国。但去年7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降低了税率，以协助保持英国对银行的高度吸引力。投资管理公司私募资本有限公司的投资战略策划师冯费尔表示，汇丰的总裁格里夫利用迁出的可能性作为筹码，跟伦敦进行了成功的博弈。
Stuart Gulliver, as we all know, is a
我们都知道，汇丰总裁斯图亚特·格里夫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交易人。他在汇丰就是靠这个升上去的。他擅长打扑克，我自己多年也跟交易人打交道，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他是利用香港做筹码，用来争取他想要为汇丰争取的东西。这就是伦敦在税收和监管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以便继续留在伦敦。他想继续留在全世界仅次于纽约的资本最雄厚的这个资本市场，因此我想香港就是他的扑克筹码，他最终用这筹码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以他开出的条件留在伦敦。
星期一，汇丰银行在香港的股票价格上扬了3.4%，达到49.75港元。自从去年4月汇丰银行开始审议是否迁出伦敦以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和市场持续动荡，汇丰的股价下跌了30%多。最近几个月来，随着中国市场动荡不定以及人们担忧中国对香港的影响日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汇丰总部将继续留在伦敦。五名香港书商神秘失踪，然后又出现在中国大陆并且被羁押，这种局面加剧了人们的担忧。VOA 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2016年台湾选举之后，国际社会对于蔡英文主政之下台湾的情势，特别是台海情势将如何演变，非常的关注。日本学者认为，不论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是不是能够跟北京找到彼此互动的基础，日本都应该加强跟台湾新政府的经济关系。这么一来，不但可以避免影响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万一台海两岸情势不稳定，日本也比较容易在台北跟北京之间寻求平衡点。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采访报道。
日本东京大学高等亚洲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上星期在东西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新民进党时代的日台关系》。他在文章里建议日本与蔡英文政府加强经济关系，其中一个最具体的政策选项就是与台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松田康博说，虽然华盛顿与东京都支持台湾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这不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北京过去也曾经多次阻挠台湾加入多边和双边贸易体系。日本作为台湾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必须主动协助将台湾整合到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体系内。松田康博指出，事实上马英九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对日本的经济利益并不坏，但马政府
在与北京共享一个中国的概念下，对中国倾斜的程度和速度非常快速，这也导致区域力量平衡变得对中国极为有利。例如，在尖阁诸岛与一些与历史有关的议题上，日本人认为马政府比前两任台湾政府的立场更接近北京。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最近在该中心一场台湾研讨会上表示，北京当局对于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是否与日本加强安全关系非常在意，尤其是双方是否在安全议题上合作。葛莱仪说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at I think England's really worried about my conversations.
中国大陆还有其他真正担忧的议题，在我和大陆人士的谈话中，他们强调的是台湾可能有意与日本接触，加强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尤其是在一些关于安全的议题上。我认为他们甚至还为万一日本也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做了一些最坏的打算。
葛莱仪说，台海情势也是日本和美国安全讨论的议题之一，双方对于这个区域的安全问题看法并没有太大的差距。葛莱仪说
Both of our countries want to see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美日两国都希望见到台海和平稳定，我们也都希望见到一个繁荣和自治的台湾，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做决定，而不是在中国的胁迫之下。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才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途径？如果中国强烈打压并孤立台湾，或许那时才是考虑其他选项的时候，例如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但是在目前这种环境，这么做在我看来毫无道理。
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是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在2014年时任外务副大臣时，以他为首的一个众议院日台文化交流会所提出。2015年10月蔡英文访日时，岸信夫曾经在台湾自由时报的专访中表示，虽然国民党过去也重视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势力抬头后，很遗憾马英九政府向中国靠拢。中国外交部在蔡英文访日前就警告日本不要接待他，外交部发言人洪磊9月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蔡英文赴日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他要求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给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或借口散布台独言论提供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来自欧盟各国的至少5000名钢铁工人星期一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示威，抗议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钢材，并且要求欧盟领导人不要承认北京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免让局势恶化。电视里有欧洲问题专家说，欧盟应该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样欧盟就可以赢得中国的善意，因此呢也会获益更多。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抗议的欧盟钢铁工人指责中国非法补贴出口钢材，让中国钢铁企业得以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钢铁产品。抗议人群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诉求是反对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来自多贝尔合伙人公司负责钢铁业传播交流的马克·多贝尔在媒体会上说
First, we want free and fair international trade.That means trade free of illegal export subsidies and destructive dumping. Secondly, we want China to stop dumping.
首先，我们希望自由和公平的国际贸易，这意味着贸易中不要有非法出口补贴和破坏性的倾销。第二，我们希望中国停止将不公平定价的产品倾销到欧洲。第三，我们希望欧盟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为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
欧洲企业联盟发言人米兰尼茨施克说
Market economy status to China would be a full license to dump whenever and in every sector China wants to do it. That would mean to
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就是给予了中国所有部门随时倾销的许可，这就意味着把整个欧盟制造业置于中国倾销的风险之下，同时欧盟手里却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制裁。
来自欧盟的28个成员国的钢铁行业认为，如果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是允许更多的中国钢材出口到欧盟，数万欧盟国家的工人将因此丢掉饭碗。根据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2015年的一份报告，如果欧盟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面临170万到350万人的失业风险。受冲击最大的行业包括汽车零件业、造纸以及纸制品业、钢铁业、陶瓷业等。英国经济资讯公司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刘畅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采访时，在被问到中国是否在欧盟倾销时，他这样回答：
我们知道肯定的是中国的钢铁行业肯定有过剩，所以如果说中国政府帮助钢铁厂家去降低他们的出口价格，这是有可能的。但是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欧盟会有这么强的反应，是因为欧洲自己的钢铁行业也有过剩的问题，因为钢铁的需求跟以前比的话降低了很多。所以如果现在他们中国被认可为一个市场经济，那欧盟就很难去提高或者维持他们现在的关税，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把钢铁更便宜的给出口到欧盟去。这样子来说的话，过剩问题在欧盟会更恶化，也就说明会有很多工作会丢失。
欧盟2月10号发表声明称，将就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发起为期10周的网络公众咨询，并还将在3月中旬举行一次利益攸关方的会议，讨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而中国方面表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之后，理应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中国的权利。布鲁塞尔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霍素克里穆山浩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极具象征意义。
With all respect, I think China has gone very, very far in liberalizing its economy.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an acknowledgement of the work that
我认为中国在开放经济方面确实已经走得很远，我想这是来自世界的一个承认，承认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欧洲应该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I think the reasons why the EU should give it to China are first of all because I think it gives a fresh dimension to the EU-China relationship. As I said earlier,
我觉得欧盟应该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这首先让中国欧盟关系有了新的深度，这样欧盟可以改善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准入情况。从欧盟在中国的投资来说，从进入中国服务业来看，他们做得并不好。
他说，欧盟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不是陷入法律的争吵，在经济领域可以获得中国更多的善意。欧盟的几个大的经济体，包括德国和英国，已经表示他们倾向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中国时表示，他原则上倾向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一直没有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除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之外，还有利于中国应对反倾销的调查。由于目前中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美在调查中国是否倾销某种产品时，不采用中国自己的数据来计算价格，而是寻求另外一个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替代国来计算正常的价格。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政治。美国总统参选人在竞选中呢，现在正开始使用更尖锐的言辞，以便尽可能的争取到最大限度的支持，赢得至关重要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参加本星期六的初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正在紧张的竞选，对那些支持率落后的人来讲，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南卡的选民将在一个星期之后的星期六投票来初选民主党的候选人。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卡的初选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举行，川普一人在共和党竞选阵营中独占鳌头，这种形势令共和党领袖感到担忧。而这位直言不讳的亿万富豪星期一再度声言，他是共和党内唯一的一个不会被贿赂的候选人。
看看克鲁兹这种人，他从那么多不同的人那里拿了那么多的钱，他完全是被控制了，100%被控制，被不同的行业，被大联盟控制，布什也是一样，卢比奥也是一样，他们都这么拿人家的钱。
川普也嘲笑竞选对手杰布·布什居然找他的哥哥前总统小布什来支撑他的竞选。
根据我的经验，最强劲的人通常不是人群里最能够嚷嚷的人。
克鲁兹则利用他的竞选对手的攻击性言辞做反衬，将他自己描绘为头脑冷静、平实可信。
在这个竞选阵营当中，川普和卢比奥这两个候选人都是一个套路，无论是谁提及他们的记录，他们就开始大喊大叫，撒谎撒谎，这种反应真是太奇怪了。
民主党候选人截至目前还是回避直接攻击对手，但他们的竞选班子也开始变得更为咄咄逼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克林顿以前总统之尊为他助选，星期一在佛罗里达州赞扬他的妻子的种种成就。
他跟人们携手合作，他使他接触的任何事情任何人都变得更好。
在内华达州，在民主党下周六在那里举行党团初选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则赞扬丈夫的成功。
我们就从经济说起吧。
比尔·克林顿当年用人们耳熟能详的“笨蛋，问题是经济”的竞选口号取得了1992年的竞选成功。
We did really well.
在我丈夫当总统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确实不错。
希拉里·克林顿坚持表示，所有的人都受惠于当时的经济发展，而不仅仅是最富裕的人受惠。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对手桑德斯也在竞选中承诺要填平日渐加深的贫富悬殊鸿沟。本月早些时候，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去世，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场司法跟政治的地震。这位极度保守的大法官，他的去世势必是导致白宫以及跟共和党为多数党的参议院在确定接替人选问题上产生对立，而且呢，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空缺也会成为这个总统选举年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一个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1986年由当时的里根总统提名，联邦最高法院一些最保守和最有影响力的判决书都是出自他的手。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近30年来，安东尼·尼诺·斯卡利亚是位有传奇色彩的法官，作为联邦最高法院中最有影响力的法官和思想家，他将被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人们哀悼和表达敬意的同时，外界的注意力立即开始关心斯卡利亚留下的大法官席位空缺。奥巴马总统说，
我计划履行我的宪法责任，在适当的时候提名继任人选。
联邦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说，
在选举之前我们不会推动这件事，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
参议院中正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两名参选人都表示，新总统明年宣誓就任之前不会确认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联邦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说，
过去80年参议院没有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也就是在总统选举年批准过任何提名，这是为跛脚鸭总统。下一个提名需要全民公投，需要由人民来决定。
对此，总统在参议院的盟友有异议。联邦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说，
宪法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提名任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总统的职责，然后由参议院批准。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提出人选，我希望他尽快履行这个职责。
克鲁兹说，
如果民主党人要想替换提名人选，他们需要赢得选举。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 斯卡利亚的继任者可能会让最高法院在堕胎、控枪以及企业权利等产生两极分化的众多问题上，使法庭的意识形态中心出现偏移。如果参议院中的共和党议员坚持他们的承诺，十一月的选举就不会只是决定在下一个四年任期入主白宫的人选，还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联邦最高法院的构成。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每年的二月是美国的黑人历史月，美国每一年都会举行一个月的纪念活动，来纪念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由于黑人跟种族歧视做斗争，帮助了几百万黑人争得了投票权。您知道他是谁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马丁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他就是自由。
CT 维维安记得在一次争取黑人投票权的运动中和马丁·路德·金一起工作的经历。
我们是民主社会，可是我们却不让至少1000万到2000万的人投票。我们参加了这个国家的每一场战争，而每一场战争中都做出了牺牲。可是直到1965年，我们才有投票权。
1965民权领袖维维安等人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争取让黑人登记投票。就像很多南方城市一样，塞尔玛51年前也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城市。塞尔玛市的白人领袖通过执行歧视性条例，坚决不让非洲裔美国人投票。
We were murdered for the right to vote. We were beaten.
我们因为争取投票权而遭到谋杀，晚上遭到警察殴打，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枪击，因为他们要压制我们。
维维安和吉姆·克拉克警长对峙，克拉克承认是种族主义者，他执行当地法律，不准黑人投票。
我对他说，你可以无视我，克拉克警长，可是你不能无视正义。他就决定采取他的惯用伎俩，打人。
尽管很危险，可是维维安带领几十名黑人来到塞尔玛法院前，发起了揭露种族主义的非暴力运动。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投票权，就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知道，我们会获得投票权。
The vote is the most powerful instrument ever devised by man for breaking down injustice.
当林登·约翰逊总统1965年签署投票权法案时，维维安知道他们获得了争取投票权斗争的胜利。
从那时起，我们再也没有怀疑过我们会有投票权。最让我骄傲的是，投票权给了我们不曾有过的尊严。
经历历史令人震撼。
很少白人知道这段历史。可令人意外的是，也很少有黑人知道这段历史。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有人为了你的自由而牺牲了生命，你应该对他们刮目相看，你会对这次斗争本身有更好的理解。
不过维维安说，他只希望人们记住他为了所有美国黑人的自由平等而做出了全部努力。美国之音西姆金斯，亚特兰大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有2/3的人，也就是40亿人，满足不了基本的用水需求，而当中有一半的人是位于中国跟印度，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以前的想象。这份报告提供了有关缺水情况更为精确的数字，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也有助于决策者跟公众制定解决方案来应对缺水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埃塞俄比亚经历着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婴幼儿受到的威胁更大。法图玛·侯赛因住在炎热而干旱的阿法尔地区，他家里已经断粮，因此到当地的一个诊所寻求帮助。
我的孩子严重营养不良，和我的奶食都咬不住了。
造成全球缺水的原因有人口增长、消费习惯和灌溉需要。
在科学进步杂志上发表的这份报告的共同作者荷兰特文特大学水源管理教授艾利恩·胡克斯特拉说，这些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Groundwater levels decline，
地下水位下降，湖面水位下降，甚至干涸或者河流水量减少，这些都影响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化，因为水少了也影响到下游断流的社区。
Local communities, for instance, communities that live downstream where the water will not, no longer flow.
这是第一份研究每月水源变化而不是每年变化的报告。报告发现有40亿人面临严重的供水不足问题，其中有一半人在中国和印度。相比之下，以前的报告称有20到30亿人缺水。墨西哥、北非、南美、中东和美国西部也都面临严重的缺水危险。这份研究报告制定了一条新的基线和更精确的衡量指标供决策者使用。报告还向公众发出了重要的讯息。
人们必须更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消费的每一样东西使用了多少水，因为消费者的选择影响到生产他们选择的产品的用水量。如果他们改变消费习惯，比如说少吃些肉，就会节省大量的水。
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水，这个问题和气候变化一样，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所以我们应该开始为水资源定价，更合理的分配水源，也更有效的使用。
胡克斯特拉希望这些新的数据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缓解水源不足，考虑如何更有效、更加可持续的用水，如何通过改变消费习惯来实现切实的变化。美国之音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使民众生活的开销不断的上升，可是实际工资却不断下降，上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首都莫斯科，慈善组织跟社工正在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救世军在莫斯科开设的一家免费食堂挤满了饥饿的人群。自从去年以来，随着经济萎缩和衣食价格上涨，2000多万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过莫斯科官员说，俄罗斯无家可归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酗酒而不是贫穷。
最低收入的人从国家得到社会福利，最高额能达到基本生活水准，因此任何俄罗斯公民都不会落入无家可归的境地。低收入不可能是他们失去住所的原因，
但很多无家可归者是找不到工作的流动劳工。
他们来这里是因为老家没工作，有些人不想回去是因为家人指望他们挣钱，他们没脸空手回家。
随着公司裁减员工和缩减工时，更多的俄罗斯人面临风险。电机工程师弗拉基米尔·扎哈洛夫拿到的合同越来越少，而腿伤却不断恶化，只好来这里寻求帮助。
没有工作，付不起房租，有人建议我来这家中心，他们说中心可以帮我一小段时间。
莫斯科官员在2009年开始派一辆社会问题巡逻车寻找并帮助无家可归者，从那以后车队已经扩大到30辆，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照顾和基本服务。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我们待会儿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新闻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